大家好，今日系5月1号，礼拜五，欢迎收听今日新闻。我哋首先睇睇两岸新闻，下面请听报道。
嚟睇中东，30号嘅凌晨，德克兰遭遇咗来历不明嘅轰炸，同时更可怕嘅事情已经喺筹备当中啦。根据 Axios 嘅爆料，就喺今日4月30号，美国中央司令部司令富珀海军上将将直接向川普简报针对伊朗嘅最新军事选项。美军拿出了3个毁灭性的剧本，一个比一个致命。第一个选项是对伊朗的基础设施进行短促而有力的极限打击，摧毁伊朗经济命脉。这个方案川普已经公开提过好几次了，但是呢，这个只是开胃菜而已。第二个选项是地面部队出动，实质地占领霍尔木兹海峡的关键要地。自1980年代以来，美军就没有在伊朗进行过大规模的地面部署，距今已经有45年了。如果这个方案被川普选中了，那个不是打击伊朗那么简单的事情了，而是美伊正式进入地面交战期，整个中东版图会被重划。那最具毁灭性的是第三个选项，特种部队行动。海军陆战队第六团或者三角洲部队空降突袭伊朗核设施，强行夺取把高浓缩核材料有运出伊朗。如果成功了，伊朗几十年的核武心血一直归零。一旦有了闪失，将即刻会引爆地区大战。有一个信号是值得关注的，可能预告了美军下一步的行动。中央司令部已经要求将暗鹰超高音速导弹调往中东，这个是美军最为顶尖的战略大杀器，甚至还未有完全地投入部署。但是中央司令部已经申请拿去中东待命。那个可以想象，美军的计划是在伊朗有大动作的。高超音速导弹最关键的特点就是飞行的速度极快，没有任何的防空系统可以拦截，这个是川普被伊朗准备的最后一击。军事上泰山压顶，经济上连根拔起。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刚刚透露，美国正在全球追缴冻结伊朗革命卫队隐藏在境外的退休金，甚至他们在法国南部的豪华别墅，在世界各地的隐蔽资产都被美国没收。这一招是直指革命卫队的军心，如果连保命钱都没有，谁还愿意继续卖命呢？在准备这套组合拳的同时，川普在自家社媒发布地图，半挖苦地将霍尔木兹海峡改名为川普海峡。这个可以看作是宣告统治权。伊朗陷入绝境的时候，那个习近平在做什么呢？答案是在忙着锁定权力和家族分钱。独立媒体人蔡神坤透露，从目前的布局来看，21大张国清和刘国中可能会跻身常委。目前政治局的年龄层显示，习近平刻意制造接班断层，显然是想长期执政的。这个背后有一条权力变现的链条。流亡的红二代向阳透露，即将上位的刘国中曾立下过一大功，促成习家第三代齐明正和泰国谢氏家族核心成员谢其润的联姻。齐明正是习近平的侄子，习远平的仔，谢其润是泰国首富家族正大集团第四代核心人物。1979年中共打开国门，第一张外资营业执照就是发给正大集团的编号001。这个本身就是政治符号。谢家在中国的代表业务叫做中国生物制药，你肯定听过他旗下一个产品叫做科兴疫苗。2020年的12月份，科兴疫苗研发到尾声，生产线搭好了，中共官方的采购意向也都已经明确了，差的就是一个上市批文。就在上市赚大钱的最后一秒，科兴突然宣布将 15% 的股权用 5.15 亿美元卖给中国生物制药，正大家族用5亿美元换来一笔稳赚几百亿的大生意。咁观众朋友，伊朗革命卫队在海外买别墅，中共权贵家族狂吸金，等到国家真系面临极限危机的时候，你认为呢啲既得利益集团真系会为咗政权去同美国搏命吗？欢迎你喺留言区入面写低你嘅睇法。
各位朋友，下边系母亲节嘅一段简讯。5月10号就系母亲节啦。大家有冇谂好送俾妈妈咩礼物呢？随住年纪大咗，妈妈身体嘅脾胃、肝脏、胰脏呢啲同代谢息息相关嘅器官功能难免会下降，身体累积嘅多余物质咧冇办法顺利咁排出。其实可以换个方式帮助妈咪，三高代谢保 受到传统道家理论嘅启发，尊重身体嘅阴阳平衡，令到佢自然运作，佢能够调理内脏嘅器官，令到脾胃好好咁运作，肝脏胰脏恢复正常代谢，帮助身体将冇必要嘅物质排出去，内部顺畅咗，血糖等指标自然就更加容易维持喺理想状态。三高代谢补依照严格嘅品质标准生产，选用优质成分。呢个母亲节，不妨就将呢一份照顾健康嘅礼物送俾妈咪啦。欢迎登入健康520官方网站查询，链接我已经放咗喺置顶留言区啦。
不久前，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对 ABC 同迪士尼落咗重手，由于自由派主持人卡摩尔罗川普总统嘅生命开低俗玩笑。ABC 嘅广播牌照被紧急要求提前进入续期审查。喺23号嘅一期节目中，卡摩尔喺一段模仿白宫记者协会晚宴嘅随口秀表演中，对住第一夫人梅拉尼亚嘅画面调侃话：我觉得川普夫人会单身。就喺呢期节目播出两日之后，25号华盛顿希尔顿酒店嘅晚宴上发生咗枪击事件，所幸川普总统平安无事。对此，川普表示 ，ABC 呢个假新闻电视台应该解雇毫无幽默感嘅卡摩尔，佢嘅收视率亦都系最低嘅。梅拉尼亚亦都表示，卡摩尔充满仇恨同暴力嘅言辞，意在分裂我哋嘅国家。佢针对我家人嘅描述根本唔系喜剧，佢嘅话伤害咗我哋。好似卡摩尔咁样嘅人唔应该出现喺媒体上。目前 FCC 已经下令迪士尼旗下 ABC 电视台嘅所有持牌电台必须喺5月28号之前提交续牌申请，而原本呢啲执照嘅到期日系喺2028年到2031年之间，咁而家被要求提前提交，亦意味住 ABC 已经进入咗严查模式。而喺呢之前，川普总统亦都已经将 BBC 告上法庭，索赔100亿美元，起因系 BBC 喺2024年嘅 Panorama 纪录片中，把川普1月6号嘅演讲内容进行剪辑拼接，俾观众以为佢系喺直接煽动冲击国会。BBC 后嚟道咗歉，但川普总统仍表示呢一唔系简单嘅失误，而系故意误导全球舆论，毁坏佢嘅名誉。
而家伊朗正陷入绝境，中共高层正忙住转移清除财富。在这个岌岌可危的反美族心入面，最清醒的人其实是普京，他正打算要做一笔买卖来看欧洲板块。北约国家斯洛伐克的总理费科居然被搞到好像走私客咁，开车1500公里穿越国境去见普京。这个是因为费科要去参加俄罗斯的胜利日活动。但是波罗的海三国和波兰彻底撕破外交体面，联手封锁领空，费科的专机飞不过去，他硬是决定行陆路穿越白俄罗斯，都要去帮普京撑场。费科为什么这么搏命？一方面是普京现在的场面确实是太难看了，另一方面费科可能是闻到大国密约的味道，他要赶在协议落实之前去莫斯科企位，保住斯洛伐克的俄罗斯能源管道。俄罗斯国防部刚刚发布指令，今年的5月9号红墙阅兵不展示任何重型武器，没有坦克，没有导弹，战机全面取消，整个红墙只是剩下步兵方阵。官方给出的理由是防止无人机袭击，这个等于是克里姆林宫主动承认连莫斯科核心区的防空都没有办法保证了。咁对比一年之前 ,2025 年嘅红墙阅兵唔单止係出动咗核导弹列阵，观礼台上仲有近30个国家嘅元首一字排开。呢短短一年嘅时间，普京嘅朋友圈塌咗一大半。匈牙利总理奥尔班败选，委内瑞拉嘅马杜罗被关喺纽约，习近平大概率系唔会去嘅，只系剩返一个开车偷渡嘅废科啦。面对极限压力，普京一不做二不休，4月29号主动打电话俾川普，通话长达1.5小时。普京抛出咗第一个筹码系，干脆喺5月9号停火，一嚟可以满足川普，二嚟可以令普京安稳咁坐喺红墙阅兵，唔使担心乌克兰嘅无人机。但系足足90分钟通电话，唔可能只讲一件事啊！嗰个普京推出嘅第二个筹码系直接将德克兰推向咗深渊。咁普京到底攞咩同川普进行咗一场点样嘅交易？川普喺通话之后接受 CNN 采访嘅时候话，普京话佢可以帮助美国攞到浓缩核材料油，呢、这个就系川普抛出嘅第二个筹码。呢句话背后嘅运作空间可以无限伸缩。结合伊朗外长阿拉格齐前两日访问莫斯科，我哋推演一下呢场交易。 伊朗强硬派不会同意直接将浓缩核材料油交给美国，德克兰希望普京来做中间人。普京呢顺水推舟向川普提出俄罗斯出面替伊朗保存浓缩核材料油，甚至最终将其转交给美国。咁样伊朗同美国都有台阶下，普京嘅好处系乜嘢？大概率系换取美国同意喺现有嘅实控线上冻结俄乌战线。面对普京嘅报价，川普回答话：喺你帮我之前，我想预先结束你嘅战争，呢唔系简单地拒绝普京。川普咧系喺度讨价还价，要求普京先备受付款。佢俄乌战场实质性停火。交咗首付，我先允许你扮演中东核危机嘅中间人。呢一场通话之后，川普话俾 CNN 听，两场战争可能会同时结束。川普非常清楚，美国唔能够同时喺三个战场消耗，佢必须把而家欧洲同中东嘅军火、航母、军力抽出嚟。普京主动出卖伊朗，正中川普下怀。川普仲同时瓦解咗中共、俄罗斯同伊朗嘅邪恶轴心。不过残酷嘅系，小国嘅命运喺大国一通电话里面就会被定落嚟。泽连斯基已经火速表示想同川普通话。等川普稳定欧洲同中东之后，佢剩翻嘅目标就系五月中旬嘅川集会啦。观众朋友，你认为到时候中共仲有几多筹码嚟对付川普？欢迎你喺留言区里面讲一讲你嘅推演。国际间正在残酷的大洗牌，各国都在武装自己，但是镜头如果转向台湾，我们看到的却是另外一场令人忧虑的内部自毁。
我们来看看国际新闻，下面请听报道。
首先是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哈梅内伊在今天30号又走出来，就这个波斯湾日发表了一个声明。咁我哋知道呢、這个佢就话誓言伊朗将会捍卫佢嘅核武器同导弹能力，等于系彻底地划清咗呢个强硬派嘅路线，已经唔系所谓嘅咩稍后谈嘅问题啦，就系、是、要坚持我哋核武器嘅权利。另外呢，佢叫嚣话美军喺波斯湾嘅唯一去处就系沉入海底，而且呢仲有佢呢个最高领袖嘅军事顾问叫雷扎伊，今日亦都走出嚟发言话，美军封锁嘅企图必将失败，咁伊朗绝对唔会失去霍尔木兹海峡。而家非常清晰嘅一点就系，大家可以睇到伊朗等于决定要抗争到底啦。由佢嘅最高领袖出嚟，再到寻日我哋讲到嘅咩海军司令等等等等，都再出嚟话叫嚣要同美国抗争到底。然后呢，有分析认为话呢，这个封锁正对伊朗造成毁灭性的打击，就是美军的海上封锁。这个亦都是为什么现在这个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发表这项声明的理由。那个伊朗我们看到呢，现在昨天不是在叫嚣咩？因为这个封锁确实对他们起到了很致命的这种影响。所以他现在要武力解除美军的封锁了。怎样一回事？伊朗革命卫队的一名高级军官今日又走出来喊话，话海上封锁意味着就是宣战，所以我们的战士最快可能在听日或者下星期就会采取行动。这个可是伊朗自己讲的，而且他给了时间点的，最快听日，一是就是下星期就要攻击美军了。大家怎么看？大家认为这个美军会不会吓到快点帮他解除封锁？另外非常有意思的一点就是，今日伊朗外长真是令人这个点讲呢，真係好唔理解，突然走出嚟拍川普马屁。简单理解呢，可以话佢在点样奉承川普。佢今日发咗一个文，佢话今日呢係波斯湾日，伊朗有个叫做波斯湾日，咁就係为咗纪念400年前我哋嘅祖先将葡萄牙人逐出霍尔木兹海峡嘅呢个历史事件。佢话美国川普呢总统系使用咗呢个波斯湾呢个正规嘅称谓，而其他嘅好似五角大楼嗰啲都系虚假嘅版本，都唔啱嘅。佢话如果对霍尔木兹海峡冠以其他嘅名称，嗰、那个确实是一个严重嘅错误。咁我哋睇到就系呢个外长发咗一张图片，佢呢张图片系川普总统嘅真相社媒嘅一个发文嘅截图，然后呢佢将呢个波斯湾圈咗出嚟，但问题系整个霍尔木兹海峡写的是川普海峡，大家能理解这个意思吗？川普海峡。然后呢，另外一个他发的这个影片是川普总统前两日讲话的时候提到川普海峡，哦，我讲错了，就那个时候我应该讲这个霍尔木兹海峡，但我不是，我的错误不是偶然的。 大家仲记唔记得嗰次咧，就系引发大家嗰种笑声，话最终有一日呢个霍尔木兹海峡可能会成为川普海峡。嗰、那个意味住咩呢？系咪意味住只有川普总统占领咗霍尔木兹先会成为川普海峡呢？所以呢个伊朗外长虽然讲嘅呢个波斯湾嘅名系正确嘅，但是佢引用嘅呢张相片同埋呢段影片都系川普总统喺度讲紧川普海峡。呢个究竟系咩意思呢？大家点样理解呢？佢系咪喺度向川普总统暗送秋波，定系话将呢个霍尔木兹海峡送咗俾川普总统呢？定系仲有其他咩意思呢？真系令人费尽脑细胞啊！欢迎你都留言睇下你系点谂嘅。另外你睇到咧，另外美国呢个新闻网站 Axios 今日报道话，美国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上将定喺今日要向川普总统汇报针对伊朗嘅最新军事行动方案，亦即系接落嚟可能要采取嘅行动。咁我哋睇到系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海恩将军，据闻今日亦都会一同出席。报道当中就披露话，而家目前就呢次简报嘅话，预计会涵盖至少系三套备选方案。咁第一套方案呢，就系要对伊朗进行一个短期而强而有力嘅打击计划。呢个系我哋昨晚已经谈到噶啦，可能会包括对好似系伊朗嘅基础设施、电力设施进行一个呢种打击。打破目前的这种谈判僵局。第二套方案呢，就是要夺取霍尔木兹海峡的部分控制权，然后呢重新开放商业航运。其中有一名消息人士说，他说这类行动呢可能是包括地面部队了，就要出动地面部队了。而第三套方案呢，之前曾经就讨论过，也都出过来，就是通过特种部队行动进入到伊朗，控制伊朗的高浓缩核材料油的库存，将它拿出来。这个是目前披露出来的三套方案。有没有其他的方案不要讲。咁目前系媒体有咁样嘅一个消息，所以呢话如果大家想象要系真系入去拿浓缩核材料油嘅话，可以话系有直接对伊朗嘅呢个核能力嘅一个打击。但系呢同时佢嘅政治仲有军事敏感性亦都系非常非常之高嘅，包括危险性亦都系好高嘅。另外我哋睇到有分析人士就提醒话啦，当然呢个军事简报呢本身佢唔等于话决策就系一定会去咁样做。但是呢其实而家呢个时机仲有佢嘅规模，可以睇得出係传递出咗明確信号嘅。另外呢，据闻之前就係喺战争开始之前2月26号嘅时候，当时亦都係库珀将军向川普总统进行咗一次类似嘅简报。而在两日之后，我哋睇到美国同以色列对伊朗嘅打击行动就正式开始啦。所以大家都喺度期待话今日呢个简报会之后会唔会发生咩。另外呢，我哋睇到呢个开源情报亦都系今日30号嘅时候，在艾克斯平台上分享咗一个图片，显示美国喺过去嘅24小时内系向以色列运送咗6500万吨嘅武器，仲有车辆，几千个发射嘅弹药，仲有就系联合轻型战术车辆、军用卡车等等等等，已经系运往咗各个军事基地。咁嗰个呢，我哋可以睇到呢，以色列官员表示咗话武器嘅运量仲将会进一步增加。哦，啱啦，今日系英国国王访问结束嘅日子。我只系随口讲下啫，我冇其他意思。我唔知会唔会发生咩，但系我哋在嗰、那个即系周一嘅时候有提到有一个非常大嘅一个博主，佢亦都系呢个叫做记者相关嘅一个人士啦。佢就系匿名披露，佢得到嘅消息系话，川普总统就要等到国王访问之后，可能要入手，亦即系话嚟紧嘅周末系一个非常值得大家去期待同埋关注嘅一个时间点啊！其实我哋可以睇到今日有呢个以色列方面嘅报道啦。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就表示，虽然以色列支持美国同伊朗之间嘅呢种外交努力，无论系谈判又好，或者系点样都好，但以色列好快需要再次采取行动。确保可以彻底消除伊朗对我们所构成的生存威胁。即是我们可以看到以色列今天的一个最新表态。另外有彭博社相关报道说，美国中央司令部现在已经正式提出了最新的申请，就是计划将暗鹰高超音速导弹部署到中东地区。如果申请获得批准，话大家知道这个亦都将会是美国首次在实战当中部署高超音速导弹，而且可能就会用于打击伊朗腹地的这些弹道导弹发射装置等等。我们看到根据相关知情人士所透露的消息，话美军今次的计划部署，为什么大家可能说 都已经打到不是属于这种赢的状态吗？究竟是为什么还要派这种基因速的导弹过去呢？其实是因为伊朗现在已经将它的导弹发射装置全面转移到美军现在有的精确打击导弹的射程范围之外。大家知道现在美国是包围着它吗？在海上那个附近从发射导弹或者什么，所以现在它已经把这个射程是有限的，所以现在呢伊朗已经采取行动将它移到射程之外了，所以就要派出这个基因速导弹，目前是有这样一个举动。另外呢，我们看到外界也都非常关注，听日就是5月1号就是60天届满的日子，那个到时候呢川普总统继续动武的话，可能就需要获得国会的授权。我们看到美国战争部长克格塞斯在今日的这段时间里面将会再次面临国会新一轮的严厉质询，昨日也都是第一次参加质询，而今日还也都将会再有一次。具体来讲，今次会有来自参议院军事委员会的议员将会针对川普总统对这个战争的处理方式，以及目前政府所提出来的2027年军费预算等等进行更加深入的审查。另外呢，我们还可以留意到还有一个最新的消息，就是 NBC 报道美国众议院议长约翰逊在今日表示说，国会没有必要对川普总统在这个伊朗的军事行动发表意见。他说因为美国目前未处于战争状态，所以就是昨日谈到的情况当中的一种，现在发生了，即是说目前停火状态其实打了38日，所以现在后面这个停火期间不算在战争状态当中，也就是说还有20多日，如果真的重启战争的话，还有20多日可以不用知会国会啊。这个是我们看到众议院议长今天讲的。所以他说，我不认为我们有活跃的动能，军事轰炸或者射击啊，或者类似的行动。目前我们试图要促成和平，所以在这些非常敏感的谈判中，我不愿意干预政府，我们也都必须要拭目以待。所以这个就是一个最新的表态。那个另外我们见到川普总统昨晚深夜在 Truth Social 上面发帖表示，说哈佛的哈里斯民调显示绝大多数市民都支持川普总统去制止伊朗的核计划。那个不止这样，今日美国媒体 Newsmax 的一份最新全国性民调也都显示，根据最新民调显示，大多数美国选民是非常支持川普总统在应对伊朗日益升温的紧张局势方面所做的做法，而且他们不单止对近期采取的军事行动和外交行动给予强力支持，也都普遍认为美国正在这一场战争里面是能够占据到上风的。这两份不同的民调互相印证。另外我们见到川普总统29号在椭圆形办公室的时候亦对媒体表示，说美国和伊朗方面正通过电话进行谈判。他说我们现在专注于通过电话而不是去巴基斯坦举行谈判。但是他同时亦都明确地指出，和伊朗的对话亦已经取得了长足进展。另外美国中央司令部29号亦都正式发布了最新公告，说海上封锁17日以来美军成功地拦截并阻止了，今朝最新数据是44艘，昨晚是42艘，今日就增加到44艘，试图突破封锁的商船。那个库珀海军上将就表示，有41艘油轮，再有6900万桶石油。而且伊朗政权现在是没办法卖这些油，初步估算这个相当于是60亿美元的损失，所以伊朗领导层无法从中获利。他最后强调封锁是卓有成效的，咁美军将会继续全力以赴确保封锁全面執行。另外我哋见到中央司令部亦都发布咗一组照片，显示嗰个福特号航空母舰亦都喺红海航行期间进行例行飞行作业等等。嗰个另外路透社最近我见到一份美国国务院嘅根据28号发布嘅电报，内容显示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而家已经正式批准并同意咗建立一个叫做海上自由框架嘅机制。美国现在正寻求和其他国家组成一个国际联盟，目的就是为了恢复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航行。这份电报内容指出，现在由国务院牵头的这项倡议将会作为伙伴国家和航运业务之间的外交枢纽，而5个大楼在佛罗里达州中央司令部总部的运作部门将会负责协调实时海上交通，并同途经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进行直接沟通。 根据呢份电报入面仲提到，美国驻外使馆应该在5月1号之前以正式口头方式向各国传达呢项外交召会，但是绝对不可以向俄罗斯、中共、白俄罗斯和古巴传达，亦都不可以向其他的美国对手传达呢个召会。中共又在列了，但是呢我们看到呢个海上自由架构，大家注意啊，它并不是军事联盟。所以呢，不过当中这份文件也都有表示了，话给这些外交官听，你可以去询问一下外国政府啊，你们的对等单位是不是愿意成为军事伙伴。而且也都指出话呢，海上的这种自由框架，它将会在同其他的这种海上安全特遣队之间做一个互补，包括英国、法国可能未来会主导的海上行动计划等等。日本智库透过卫星影像分析指出，中共疑似正模拟攻击驻日美军设施。而另一方面，一段海上通讯录音却亦都泄露了中共军舰的真实战力，两者形成了强烈的对比。据产经新闻报道，日本智库国际研透过解析卫星照片发现，中共在甘肃省玉门的沙漠射击和爆破训练场建造了模拟驻日美军用于保护战机的掩体结构，并且可能已经反复进行无人机攻击训练。被锁定的美军基地有位于青森县的三泽基地，以及冲绳县的加守立基地。报道指出，这些模拟的掩体结构物在去年2月确认开始施工，历时两个月完工。到本月21号为止，疑似已经进行了测试或者训练，并已经在30号之前被拆除。有消息显示，相关测试或者训练可能已经反复进行。报道中仲指出，这些掩体没有发现实弹射击的痕迹，但入口处呈现出被挤压的形状。因此外界认为，这个模拟训练很可能是用无人机直接撞入掩体来进行攻击。加守立基地因为邻近台湾，是美军战机能够迅速展开行动的重要据点。三泽基地则正从 F-16 战机转型为最新型匿中战机F-35A。 三月份已经有四架 F-35A 进驻，最终计划常驻48架，将成为亚洲美国空军最先进匿中战机的重要据点之一。不过相对于沙漠中看似完美的模拟数据，最近流出的海军通讯录音却暴露了中共在实际执行层面的软肋。一段最新在海事频道流出的录音显示，一艘正在海上执行任务的中共军舰居然要向民用船只求助，这个亦都直接将北京一直吹嘘的军事强国形象打回了原形。画面显示，这艘中共海军军舰近日在台海执行海上任务的时候，面对一个距离只有 1.4 海里，亦即是大约 2.6 公里的目标，竟然完全识别不到。这一艘中共军舰没有透过雷达、光电系统或者数据链去确认目标，而是直接在无线电里面开始向一艘民用船只求助，而求援的语气还有些焦急，话咗言 1.4 海里向北嗰个目标系咩？听落去更似系一个啱啱出海嘅新手再问路。另外，中共军舰人员唔单止搞唔清目标嘅性质，仲进一步请求话能唔能够帮忙睇一下舷号。对此有分析认为，这个问题已经唔系技术差一啲而已，而系整套侦察识别体系直接断咗线。一艘现代军舰喺2公里左右嘅距离上，理论上至少应该有3套识别手段。第一，雷达回波特征识别。第二，光电成像。第三，数据链情报共享。咁在正常的情况下，这种距离应该要能够连舰型的轮廓都是可以清楚地看见。但现实中人哋发现佢的雷达冇用，光电冇反应，情报链录像不存在。最后的解决方案竟然要靠民船船长的肉眼。咁要说得再直白啲嘅说话，那个就是望远镜加闲话的水准。甚至可以话，一艘21世纪的中共战舰退化成了19世纪的航海状态。这个和外界熟悉的那种立即离开、已被锁定、后果自负等强硬的喊话，形成了极其强烈的反差。面对中共的数量优势与战术威胁，日本和菲律宾的合作亦正发生质变。日本实质解禁武器出口之后，对菲律宾出口中古护卫舰可能成为手中交易。据共同社报道，日本防卫大臣木原念预定在5月5号访问菲律宾。日菲双方将就护卫舰交易成立新的协商架构，如果菲律宾武装部队取得了日本的护卫舰，将有助于促进菲律宾和日本的共同应对能力，并提升对中共的吓阻力。中共海军拥有102艘水面作战船舰，但菲律宾却只有2艘巡防舰。近年来，菲律宾和日本不断地在加强防务合作，
双方嘅关系亦都已经升级到咗准同盟嘅程度。菲律宾总统小马可士亦都预定喺五月下旬以国宾身份访问日本。而菲律宾呢次想采购嘅系日本阿姆维级救护卫舰。呢款护卫舰全长109米，成员大约120人，主要装备包括高性能机关炮、反拦飞弹系统以及短鱼雷发射管，但不具备搭载直升机嘅能力。相比于中共嗰啲仲有待验证嘅无人机战术，日本、美国、菲律宾正透过肩并肩演习进行实战磨合。分析认为，这个先是更直接亦更具备实质体系支持的吓阻手段。而中共这边南部战区通报30号在南海黄岩岛海空域进行战备警巡。影片显示，南部战区出动了多架歼16战机以及至少2架军 6K 轰炸机在民主礁空域巡逻。中共在沙漠里面演练的高精尖战术和他在海上实战中暴露出的侦察识别断线，到底哪一个才是中共军队真正的战斗力，这个将是决定印太局势是否失衡的关键变数。那各位观众朋友，你认为中共军队的真实实力到底怎样？欢迎在留言区分享你的看法。
气血足不足够？四个地方一看就知道。第一个是看面色有没有光泽，第二个是看睡眠睡得好不好，第三是看体力是不是硬是觉得好累呢，第四个是看情绪是不是容易焦虑心烦。如果这四个当中你中了两个以上，那气血可能就在说报警了。怎么算呢？宝器18枚，严格挑选次五家、红景天、印度人参、当归、龙眼干等18种草本。尤其现在春末夏初，人体气血向外边跑，内部反而空虚，正是补充的好时机。宝器18味帮你将气血补返嚟。在这里提醒大家，宝器18味7折优惠到4月30号结束。有需要的朋友请登录健康520官网购买，机不可失。那条 link 我放在置顶留言区。多谢收听这一节的今日新闻，再会。